弟兄姐妹平安，哈利路亚！今天是今年最后一天了，所以我跟弟兄姐妹分享展望与上行啊。我们回顾2017年，2017年我记得就是一月份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们分享一个题目叫做神的季节。那个时候教会刚好是从一个阶段要进到下一个阶段，那时候有些同工跟我分享，交通那时候对于教会前面的方向啊，感到有点惶恐啊，茫然，不知道到底是福是祸啊。但我那时候心里头很清楚，感觉说主要带领这个教会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是充满蒙恩的阶段。所以在那次的分享里面，我有跟弟兄姊妹们提到这些经文啊，我觉得那是主给这个教会的啊，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蒺藜。这个过去一年，大家现在回头过去看啊，回头过来看，有没有觉得说主真的是带领我们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在我面前发声歌唱。这个的背景是先知以赛亚，他预言200年之后啊，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光景。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还没有被掳，甚至于连掳掠他们的巴比伦国啊，还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部落而已。但是那个以赛亚已经看见将来啊，这些被掳的以色列人啊，他们会从巴比伦出来，而且是怎么样出来，他说你们会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好像都是障碍，对不对？但是那个时候好像在你们两旁啊，好像列队欢迎，在那边为你们鼓掌喝彩，为你们加油啊，发声歌唱啊，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所以主会动用万事万物，让他的百姓出巴比伦，进到一个下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一切都要为我们来效力。然后呢，松树会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蒺藜。松树跟番石榴都是佳美的树木，意思就是说神的祝福要取代咒诅。所以这个教会要进到一个蒙恩的祝福的光景当中。那个时候啊，以色列人他们出巴比伦，最早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啊，那是主前1400年左右。那时候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呢，有60万的壮丁啊，光是男人啊，壮丁可以打仗的就60万，那加上妇女孩童老弱妇孺加起来至少200万啊。过了400年之后，到了大卫年间，那时候他数点兵丁，北边以色列各支派有80万人，南边犹大有50万人，所以加起来有130万的壮丁。所以你看到在400年当中，他们的人数加倍，对不对？再过400年，他们就被掳。那被掳他们有分几个梯次，先是北边，后来南边，南边又分好几次。那时候被掳的人数有多少，圣经里面没有明讲，但是我们可以估算了。如果那时候南国被掳的时候，南国本来在大卫年间有50万的壮丁，如果假设这400年间如果人数没有增加，最差最差没有增加，他也有50万的壮丁，加上其他的老幼妇孺啊等等，少说100多万，对不对？那有很可能那时候他已经就像过去400年间倍增一样，200多万都有可能，这还是只是南国而已。总而言之，那时候他们被掳的时候有上百万人。等到70年之后，他们被掳归回，那时候从巴比伦回到迦南地，回到耶路撒冷的有多少呢？5万，男女，男的加女的，总共才5万啊。那这一批人，他们其实多半的人都不是在迦南出生的， 他们多半人都是在巴比伦出生的，所以多半都是已经是到第二代了。那这个时候他们愿意回到那荒凉的耶路撒冷，回到荒凉的迦南地，不是为自己，我不是说那边有很大的商机，不是，他们里面有一个呼召，他们要重新恢复神的荣耀，把那个破败的这个圣殿重新修造起来，把破败的这个城啊重新修造起来，因为神的旨意在耶路撒冷，神的圣殿在那个地方。这个是神在他们少数的人里面放下的一个渴望。有上百万的人都被掳去了，经过了70年，大家又继续生养，但是呢，最后回去的只有5万个人。这5万个人在圣经里面被称为渔民或者俗民，在新约我们叫做得胜者。不是每个人都成为得胜者，不是每个人都为着神的荣耀回到耶路撒冷，因为多半的人在那个巴比伦已经是生根，已经在那边生根了。他们在那边虽然是被掳，但是生活还算是过得 OK。他们在那边都已经成家立业，有事业了。那时候他们也整个生活形态从农业转为商业。那时候犹太人开始会做生意，就是从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之后，也有变得很会做生意啊。所以他们生活过得算是蛮好的，所以多半的人不愿意离开，只有5万个人离开。神对这5万个人说啊，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都要在你们面前欢呼歌唱。所以呢，我们本来在一个很安逸，或者说是长期以来我们不太变动的一个环境，但是神要我们进到下一个阶段的时候，神在里面，我们里面会发出呼召，神会感动我们，神会鼓励我们。所以回顾过去这一年啊，你说哎，这一年怎么样？是啊，让我们很挫折呢，还是很喜乐？你说回顾过去这一年好像人数减少了。我跟你讲，回耶路撒冷归回的只有5万，所以神不会说哇，怎么只有这么一点啊，真让我失望。神不会啊，因为神的希望都在这批人的身上。主耶稣那时候在传道的时候啊，他说啊，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主耶稣那时候很多人在跟随他，主耶稣一讲这个啊，很多人都离开了，连那些最旁边的门徒，主耶稣说：“你们也要离开我去吗？”啊，彼得说：“夫子，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所以还是有一小群人继续跟随主耶稣啊。主耶稣好像不是那么在乎人多人少，但是呢，他要得到得胜者。所以呢，这一路走过来啊，我刚刚坐在那边，我都觉得神的同在，神感动我说：“哇！”神何等爱这个教会啊！为什么我来一来到这边，我就觉得说神的爱在这里了。然后呢，我也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这里跟弟兄姊妹们陪他，在这个荣耀的行列里面有份。所以经过这一年下来啊，我们今天回过头来一看啊，我们今天可以怎么说啊？一遍一谢啊！以便以谢啊！什么是以便以谢？撒母耳那时候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啊，给石头起名叫什么？以便以谢。以便以谢就是 Stone of Help， 帮助的石头。他说啊，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们，你是不是觉得真的这个教会啊，真的是以便以谢啊？以便以谢啊！我们真的是宣告主啊，你在巴弗教会真的是以便以谢啊！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哈利路亚！我们来宣告，我们宣告以便以谢三次，来，以便以谢，以便以谢，以便以谢， 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啊，谢谢你帮助我们直到如今。哈利路亚，这是回顾2017年，我们心里面向着神充满了感恩。不管你自己的灵性或者你的生活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神在教会里面大步的往前。只要我们跟上教会的脚步啊，我们个人都一起蒙恩。展望2018年呢，我这礼拜突然一首诗歌在我里面，不知道是几百年来没有唱过的诗歌，没有唱过的诗歌。然后呢，我在想怎么搞的，那首诗歌老是回响在我的里面。那首诗歌的歌词是：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啊，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我相信这是主给我们2018年的一个勉励啊。主今年要做一件新事，他要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这是什么意思啊？做一件新事，就今年我们会看到主做新的事，他会带领我们走一条新的道路，他要开道路，这条道路是一条新的道路，这个道路会带我们走到一个新的领域。然后呢，沙漠开江河，它会让我们领受新的恩膏，所以这一切会带让我们把我们带到一个新的祝福里面啊。所以，哇，主所做的都是新的，这件事情是过去我们没有见过的。然后这句话背景也是他们要出巴比伦啊，过去他们曾经经历到神带领他们出埃及，但现在呢？他们要出巴比伦，这是一件新的事情。这也意味着说，神会指引我们方向，不管是在教会当中也好，在你的个人生活当中也好，神有赐下这样的应许，他会指引你的方向，他会帮你开路，突破那个困境，他会在你的生活当中赐下同在，那个活水的江河会在里面涌流，会满足你的饥渴。所以我相信这句话，神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不仅是为着教会，也为着我们个人。同时神会在这教会里面赐下丰富的话跟灵。道路是讲到神的话，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江河是讲到神的灵，圣灵。所以神会让巴弗教会里面丰丰满满的得着神的话跟神的灵。我们不是只有神的话，我们还有神的灵。我们不是只有神的灵，我们还有神的话。神会让这两样丰丰富富的加给这个教会，也借着这个教会来祝福许多的别的教会基督徒。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主啊，真的是我们要看到你在我们当中啊，你要开道路，你要开江河。哈利路亚。神会让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是一趟惊叹蒙恩的旅程，我们真的是要看到神做大事。这个很多人他会年初立下我这一年的年度计划，我想我们这个教会啊，没办法立什么年度计划，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前面是什么样子，真的是走一步算一步，对不对啊？神带领我们，他每一步都让我们充满了惊喜，所以大家不要担心，我们就要刚强壮胆啊。如果要讲一些比较细节，就光这一节好像不太清楚啊，我们有没有比较详细一点？我们可以看一下参考以赛亚书35章啊，35章怎么说啊？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啊！旷野、干旱之地跟沙漠，这可以是讲到这个我们的环境，本来都是好像一片，好像是枯干。好像是旷野，好像是沙漠一样，但是当我们走上这条回归的道路的时候呢，这一切突然都改变了。神会让本来是干旱之地的旷野还有沙漠呢， 都长出花来，乐上加乐，而且欢呼啊！黎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赐给这些旷野沙漠，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我们四周围的环境会改变，我们里面属灵的光景会改变，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也像是本来是沙漠旷野的，也会彰显出神的荣美，有加密跟沙伦的华美。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啊，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就讲到说，这个以色列人，神会把他们从巴比伦救出来，所以他鼓励他们说，你们不要害怕，你们要刚强。有些人想说，哎呦，这个从巴比伦去到这个迦南地，这中间好危险哦，然后我这个没有什么力气，心里害怕怎么办？他说，你们不要害怕，要刚强，神会来拯救我们。那怎么样使软弱的手坚壮，怎么样使无力的膝稳固呢？他说，要说啊，对胆怯的人要说什么？要说啊，要宣告，要鼓励。上个礼拜陈牧师是不是在这边讲这个枯骨？枯骨怎么样能够变成极大的军队啊？要发预言，要说，对不对？你枯骨都要领受神的生命啊。所以对于软弱的人、无力的人、惧怕的人，我们要宣告啊，主啊，他们这些人都要得着力量，他们的膝都要稳固啊，胆怯的都要刚强啊，我们要彼此互相鼓励啊。前面这条路虽然好像看起来充满未知，但是我们不要害怕，神与我们同在啊。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啊。我们当中啊，本来是灵里面的眼睛是昏暗的，这时候都要被打开，里面的耳朵都要被开通。本来没有办法走神的道路的，这时候都要起来跳跃。本来在唱诗歌的时候一片安静的，这时候他舌头必能歌唱啊。为什么？因为神的灵浇灌在当中啊。他说，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啊。神要使这个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啊，让我们每一个人眼睛被打开，我们的耳朵被打开，我们整个人被 transform 啊，被改变啊。这是在新的一年当中啊，我相信神在我们当中要大步的行走。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这一切都要改变。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俗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至失迷啊！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至失迷，应该是，或者是翻译成为说，愚昧人不得在其上漫游。这里有一条路叫做圣路啊，但是上面呢不能够有污秽人，还有这个愚昧人在上面走。在古时候啊，那个 highway 那个大路啊，那个大路上面有人来来往往，但有一个规定，那个长大麻风的是不能走在上面的。污秽的，这个污秽人不是说你穿得不干净什么的，是讲到说你有大麻风，或者说你这是一个是不洁净的人，哦，是在礼仪上不洁净的。那这个大麻风是污秽人不能在上面走，但是现在是有一条路，不是我们可见的那个道路，是一条属灵的道路。这条路上面呢，污秽的人不能经过，愚昧的人不在上面漫游。污秽的人呢是讲什么？污秽人就是讲到没有被主的宝血洁净的，就讲到说一个还没有得救的人，他没办法走在这条路上面的。愚昧的人呢，就讲到愚拙的童女，就讲到说不得胜的人。有一条路啊，是没有得救的人，还有没有得胜的人走不上去的。这条路叫做圣路，圣路就是 The Way of Holiness， 就是主耶稣所做的那条窄路。 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这个，你们要进窄门，要走那个窄路，对不对？那条窄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这是一条生命的道路。我们今天啊，我们要走归回，我们要归回啊，归回要去哪里？这个要说起来太抽象了。我跟你讲，就是走这条生命的道路。刚才那个炎弟兄说啊，我们这个老我要死掉，老我怎么死掉？要走上这条窄路。我们要坚定的走在这条圣路上面，这条圣路上面啊，你如果不做得胜者，你走不上去的。你如果在那边贪爱世界，你走不上去的。他没办法在上面漫游啊，在上面晃来晃去，没有办法的，因为这是一条窄路，很窄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放下自己。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呢？因为我要回到锡安。我回到锡安干什么？做生意？不是，我要到锡安去，为着神的荣耀的建造。所以走上这条路的人，都是为着神的荣耀而活。今天如果不是为了神自己，不是为了神的荣耀，我们不会走这条道路的。所以这条道路上面不会有污秽人，不会有愚昧人的。他说这条道路是专为俗民行走，就是专为那得胜者。在那里必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俗民在那里行走。神会保守我们免受仇敌的侵害，在上面不会有狮子，不会有猛兽，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锡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我们来到锡安，锡安就是在新约，就是指新约里面神的教会，神荣耀的教会啊，荣耀的教会就是那个基督的身体。我们一起来到神的教会，在这边为着神荣耀的建造。所以他们来到锡安是什么目的？就是我们就是为神而活。所以我们要走上一条为神而活的道路，这是我们为着2018年的展望。这是一条荣耀的道路，是你今天如果啊走上这条路，你如果成为这当中的一群，你是非常有福的。你不是只是这世界上得救的那一小群人，你甚至于在得救的那一群人当中是得胜的更小的一群。神把这样的一个呼召放在我们当中，我们相信主会加给我们力量，让每一个人都能够跟上。这个两个月前我讲的这个题目叫山火的启示，对不对？那时候讲到说北加州发生山火，然后神借着这个事情告诉我们很多很多这个 lesson。 然后大家记不记得我那时候讲到最后的时候给大家看到这个，有没有印象？这个是讲到什么？这个就是讲到说2017年10月的第一周里面，10月的第一周里面，非洲纳米比亚的这个博阿博阿塔国家公园里面有110头河马就离奇的暴毙。那这个纳米比亚在这儿，对不对？它那个国家公园在它的东北边。那这种现象是过去从来没有见到过的，非常非常让人非常非常稀奇。他们这个暴毙啊，不仅暴毙，而且他们都这个肚子朝天，整个好像膨胀起来，然后这样子翻身在这个河面上，哇，然后都在一个礼拜之内都发生了。好，那时候我分享这个事讲什么呢？我那时候就说因为你看世界上现在发生很多奇怪的事情，所以神也是借着这些事情在对我们说话。那我相信说神就是要让我们明白，就是说现在整个气候，不是气候了，整个形势不一样了。这个在提醒我们要预备好自己，迎接主的再来。好，所以那时候我大概是这样讲。然后呢，完了之后我下来啊，邱成弟兄就过来找我，他说：“他对于这个他有看法。”我说：“什么看法？”这个河马，河马英文叫做 hippo 那这个 hippo 是怎么样？他说 hippo 呢就跟 hypocrite、哦、这个假冒为善的这个声音很像的、哦、所以呢河马就是象征那个假冒为善的人、哦、那为什么呢？不仅这个音很像，他的样子也很像。为什么？他平常是潜藏在 水面底下、哦、只露出半个头，把自己掩饰得非常的好、哦、但是呢现在是怎么样呢？现在有一天啊，神的审判会来到，他会揭发这些假冒为善的人，让他的肚腹朝天、哦、把真面目暴露在众人的面前。哇，那时候这个邱德弟兄跟我一分享，我心里都非常阿闷，我说很好。后来我回去啊，我就把那天的那个 video， 我后面就把它补上一段、哦、放在 YouTube 上面。所以如果你现在到什么我们那个圣经简报站上面看那个 YouTube 啊，后面都有加上这一段的、哦、好了，我那时候想说，哇，这个是我们看主要做什么样的事情，要显明一些假冒为善的人。结果啊，你知道刚刚这个是十月的第一个礼拜、哦、就是很多河马死掉，对不对、哦、你知道吗？十月五号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啊？就是那个河马死掉之后啊，就是十月五号，有一个人叫做哈维·温斯坦，这是好莱坞的一个王牌制片人，他在十月五号的时候被爆发出来，他在过去曾经性侵犯或者性骚扰几十个女子，啊，结果这事情一爆发出来，这个一下不可收拾，事发之后他被自己的公司的董事会开除，多家公司结束啊跟他公司的合作，包括这个 Apple。包括 Amazon、哦、然后他的妻子呢跟他离婚，那他被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开除，这个学院就是主办奥斯卡金像奖的那个学院、哦、然后法国撤销颁给他的荣誉勋章，纽约州立大学就他母校撤销颁给他的荣誉学位，哈佛大学也取消曾经颁给他的奖项、啊、那时候刚开始我也没注意这个新闻了、哦、这十月五号，那接着啊，十月份，你看十月十八号，有一个美国国家女子体操队的队医被爆发出来性侵啊、哦，然后接着加拿大娱乐大亨，然后牛津大学的学者，美国的名厨、导演、奥斯卡影帝啊、哦，凯文·斯贝西，还有英国的国防大臣，还有他们内阁部长，还有很多这个议员。都在一个月之内被爆发出来曾经性侵或性骚扰一些人，他们因此下台，因此这个啊、被抓起来，啊，节目被取消啊、哦、哇，还没完，十月底可能这边还有，这细节我就不说了，你看有制片人、导演，有影星，还有老牌影帝啊，达斯汀·霍夫曼，还有这个什么，还有美国一个最高法院的前首席法官啊，就是法官，这个法官是怎么样？他出来竞选，这个联邦的参议员。他在阿拉巴马州是共和党的铁票区，他是代表共和党出来的。共和党在那边选，几乎都是躺着都可以选上的。那他为什么会出来选？他这个人，他两次当这个首席法官，两次被撤职。为什么？第一次他是拒绝把这个十诫从那个什么那个法院里面移走，那因为他就是为着圣经的这个十诫啊，这个是我们这个立国的根基啊，所以他拒绝把这个东西移走，结果后来就被撤职。后来哇，他就得到这个基督徒们的拥护啊。十年之后，他又被任命为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就这一次呢，联邦下令说这个。你如果拒绝同性婚姻，你是违宪，就他不理会，他还是坚持阿拉巴马州不可以接受同性婚姻。哇，基督徒都好高兴哦，就他又因为这个缘故被撤职，所以他两次被撤职，所以他现在出来选参议院的参议员，就在选的时候爆发他从前曾经性侵少女。哇，结果后来落选， 基督徒要想说，哇，什么好可惜哦，怎么会这样子？我们想到那个河马，对不对？好，所以神会让一些事情，隐藏的事情，这时候被揭露出来。喜剧大师啊，影星啊，还有 CBS 的资深主播啊，这些事情爆发出来，这个主播都下台。还有一个 NBC 的王牌主播，还有这个大都会歌剧院的这个传奇指挥家，这个强森这个州议员啊，事情爆发之后，他第二天就开枪自杀。他做州议员之前，他本来是牧师，结果后来被爆发他性侵他女儿的同学，然后呢，一直到12月20号，英国副首相格林也爆发出事下台，然后呢，一个指挥大师都下台，然后呢，今年《时代》杂志的2017年年度风云人物呢，就是封给这个打破沉默者，就是封给这一群勇于站出来揭发那些性侵、性骚扰的这个啊那些大人物的这些啊女士们。你看这个是都是在那个河马死掉之后这2个月之间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我那时候在想说，主啊，你借这件事情在告诉我们什么啊？因为在想说，这个主再来之前，主做这件事情，我想来想去，主的用意是什么啊？后来我想说，好了，我相信主有至少有几个用意啊。第一个，让我们知道，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能够在一夕之间变天。这些人大人物啊，都是你从来没想到说他一夜之间都会下台的，神可以动个小指头，一下子这些都是好像是滚雪球一样的，好像骨牌效应全都倒了，神可以做这样的事情。第二个，神在借着各样的方式向教会说话，所以我们要警醒，要聆听。所以我那时候讲到说，借着这个加州的山火，神在对教会说什么话，我们要有耳朵可以听。那神借着这个大自然当中发生这些奇怪的事情，神在说什么，我们要有耳可以听啊，我们要注意听。那另外呢，我们需要跟其他的肢体一起来聆听，来查验。这个邱神弟兄不跟我讲，我还不知道。这个hippo 是是象征假冒为善的 ，OK。但是，当他跟我一讲的时候，里面中了很深的阿闷。所以我发现了，真的神要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们一起来仰望主，一起来分辨这个时代的天气，让我们一起来分辨神在对教会在说什么话。那最后，神也在鼓励跟印证说我们没有听错啊，我们没有听错。神给我们里面有一个属灵的耳朵，有时候我们听到好像神给我们一些感动啊，我们也怀疑说，这是不是从主来的啊？主说是，没错。借着这些事情，让我们知道说没有错。所以我刚才给大家分享这个2018年的展望，你说这从主来的吗？是。所以真的我们可以放心大胆的往前去啊，神会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这从主来的。我也发现主一直借着弟兄姊妹们对神的领受在对教会说话。我听到这个宇德做梦，我听到 Jessica 做梦，我听到这个顺碧做梦，常常都做到一些关乎教会的梦，而且都是100%神准。我说哇，神在这个教会里面透过他的肢体在那边领受神的信息。所以在那个以利的年代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但是当撒摩耳兴起的时候，神借着撒摩耳把他的话传遍全以色列。所以今天是一个神带领我们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神的话语在这教会里面会越来越加的丰富啊。所以我们都要欢喜，要来聆听啊。好，所以这个是前半部。哦啊，摆了位，哎，最近有新的，昨天听的，在2016到2017之间啊，有370万只澳洲袋鼠神秘死亡。他们死的时候啊，就好像很悠闲的坐着，可是你仔细过去看，都死掉了。什么原因？不知道。他身上查不出任何的细菌，查不出任何的病毒，但是呢，都是内出血。所以到现在，科学家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370万，就平均一天1万只死掉。你说哇，不过澳洲本来袋鼠就很多，他们有1000多万只的袋鼠，所以他们死掉370万在一年当中，什么原因啊？就这样坐着啊，哇，就这样死掉了。好，我就开始在想说 ，kangaroo 这个是跟什么音很像？嗯，这个要请教秋晨。看个路，嗯，好 ，Anyway， 不知道，也许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但是主让我们看到啊，你就看到这个世界的这个情况啊，就好像是乌云密布，好像快要下大雨，对不对？这里一点，那一点，就发生很多事情。但是呢，我们就知道，哇，主来的脚步越来越近了。但是在外面呢，乌云密布啊，但在教会里面呢，有大复兴啊。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就看见神荣耀的同在啊，带领我们往前去啊。虽然外面哇很多就奇怪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继续往前啊。所以接下来我就要分享上行之诗。我们今天走上这条归回的圣路啊，其实就是一条上行的道路。这条上行的道路啊，把我们这个灵性啊，就一步一步的提升。诗篇120篇到134篇，这里总共有15篇诗啊，叫上行之诗。有人说这是以色列人在每年三大节期的时候上耶路撒冷朝圣的时候所唱的，也有人认为说是利未人在圣殿登十五层台阶的时候所唱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认为说这个是讲到神子灵属灵长进的15个阶段，从小学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一直到大学三年级，啊，15年啊，它可以分成5组。第一组是前面3篇，然后呢，你看到第一篇是讲到呼求神百姓的呼求，第二篇他们开始走路，第三篇他们就抵达耶路撒冷啊。第一组就是得救城，我们可以说这一层叫得救城。第二组呢，也是一样，呼求、行路跟抵达这一层呢，我们称它为信心层。这相当于小学啊，小学1年级到6年级。然后第三组呢，是126篇到128篇，这里就不是呼求、行路、抵达，这边是释放、建造跟安息啊。这个第三组是服事层，第四组呢叫做炼净层。这6组啊，就是相当于我们的中学啊。最后一组132篇到134篇，这也是释放、建造、安息啊。这是什么？这是荣耀层，相当于我们的大学。好，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到底是在哪一个阶段？你要知道我们在哪一个阶段，我们才知道我们怎么样继续往前，对不对啊？好，那第一组为什么叫得救城啊？120篇啊，是讲到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那时候那个写诗的人，那时候住在哪里？我寄居在米色，住在基达的帐篷之中。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居住，我愿和睦，但我发言，他们就要征战。那时候讲到说，我们处在一个这个什么罪恶的环境当中，所以那时候里面突然有一个啊很深的感觉，哇，我住在这样一个罪恶的环境当中，不仅外面的环境是罪恶，我自己就是一个罪恶的人。他说要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跟诡诈的舌头，这个诡诈的舌头是单数，所以这个不是讲别人的舌头，是讲我的舌头。 所以我们这个人就面对一个状况啊，哇，我这个人是一个败坏的人，我又住在一群败坏人当中，所以这时候有一个呼求啊，我要从这里头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得救的一个经历。接着他就行路了，行路就会经历到神的看顾跟保护啊，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硬币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这讲到说当我们信主之后啊，这时候你会开始经历到神很多的恩典。哇，以前都是我自己靠自己的力量在那边奋斗的，现在神给我很多奇妙的带领，这时候你就真的是经历到得救的喜乐，经历到神的保护跟看顾，发现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第三个阶段呢，小学三年级啊，这时候我们就开始稳定聚会了。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就是他经过从外地啊，这样远远啊来，这个朝圣啊，终于现在到了耶路撒冷了、啊。现在脚站在耶路撒冷的门内，众支派就是以色列的支派啊，上那里去，按着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啊，哇，信主，然后呢，经历到神的恩典之后，我现在开始稳定聚会了，来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象征教会。我来到教会，而且那个地方的众支派按着以色列的常例来称赞耶和华的名，哇，每个礼拜大家众弟兄姊妹们都来聚集啊，来赞美神。所以这个时候开始你有一个稳定的教会生活，哎，这样很好啊。这个怎么样？小学三年级啊，好，就相当于圣经里面的创世纪。这五个阶段我们可以跟摩西五经对应在一起看。创世纪是怎么样？亚伯拉罕被呼召从乌尔出来，对不对？好，然后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就经历到神的看顾跟保守，你就看到神在那边一切保护他们、带领他们，所以这里头充满了恩典。最后呢，以色列十二个儿子生出来了，相当于教会就出现了，稳定聚会啊，所以这是得救层。第二组呢是信心层。又一样的呼求、行路跟抵达，不是已经到了吗？现在又重新开始，看到就跟前面又不一样了。一开始123篇就是信心受到考验。他说啊，我们被那些安逸的人的讥诮和骄傲的人的藐视啊，已经到了极处啊。就讲到说，前面我们信主了，很好，一切都是恩典，但现在我们的信心开始接受考验，受到逼迫。被那些安逸人讥诮，被骄傲人藐视了，所以他说：“耶和华，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所以有的人刚开始的时候信主三个月，哇，好喜乐！他三个月之后，哎，开始那个喜乐那味道没有了，开始受到一些试炼了。哎，怎么一回事？这是因为你进到小学四年级了啊。然后呢，五年级呢？你在试炼当中就来经历神，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当人起来攻击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但是呢，神帮助我们，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逃脱，网罗破裂，我们逃脱了。我们的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所以这时候我们开始经历到，我们在试炼当中呢，经历到神的保守。这个保守跟121篇的不太一样了，这是在你的逼迫试炼当中得到神的那个保守。然后呢，125篇呢，你的信心就稳固了，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然后呢，他发现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免得义人伸手作恶。所以你看到当你进到第二个信心层的时候，你的信心就开始受到考验，但是呢，神会让你的信心开始坚固，因为在这些打击当中啊，你的信心才得到真正的这个建造。这第二层啊，相当于圣经里面的出埃及记，以色列人出埃及啊，好像这个鸟从捕鸟人的网络里面逃脱，对不对？出埃及记的中心思想就是拯救，神的拯救，神把他们拯救出来，从埃 那时候他们受到法老的逼迫，对不对？所以他们就从逼迫者的手中出来了，他们信心就稳固了。这是信心城，哇，小学毕业啊，所以哇，我们当中走到这一步的就不错了，小学毕业啊。第三组呢，服事城就要进到服事当中啊。这边是释放、建造跟安息啊。释放，这边讲到126篇讲到传扬福音。我们得到释放啊，我们经历了神的救恩，经历到神的拯救之后，我们就像是做梦的人啊，我们好像是被掳的归回。我们经历到这个救恩之后啊，我们就欢喜，同时呢，我们这时候开始为人祷告啊，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你不仅自己要归回，你也要为别人祷告。所以他说啊，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着禾捆回来。这个时候我们就出去撒种，撒种就是传扬福音，传扬福音。所以我们现在自己生命刚强的时候，我们现在进到服事的当中，不仅传扬福音，还要造就圣徒啊，要建造。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这时候基督徒开始进到建造，还有进到看守的里面。但是他发现这一切都要依靠神，不然的话一切都是徒然。同时呢，在这个建造当中，你就看到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啊，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在教会里面，你开始在那边生养，在那边造就圣徒啊。那然后呢，128篇就是多结果子。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啊，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所以在这个服事城当中啊，我们就看到祷告传扬福音，然后依靠神造就圣徒之后，最后的结果光景就是多结果子啊，多结果子。这相当于摩西五经里面的利未记。为什么？利未记里面就讲到服事，讲到利未人，讲到祭司怎么样服事神，你怎么样洁净自己，一个服事的人应该要知道的东西。所以你就看到在会幕里面利未人在那边忙着服事。所以第三层啊，就是从初一到初三啊，我们这边叫做七年级到九年级啊，这个是服事层。然后十年级高一啊，开始进到炼净层。你想到说，哇，我已经到多结果子了，我还需要什么呢？我好像不需要什么了。没有，神这时候要更深的炼净我们里面的内在啊。129篇讲到内在医治啊，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开始你看到神现在的神的灵就开始追溯到我们幼年以来所遭遇到的一切的伤害。那时候浮力的在我的背上，浮力而根的犁沟甚长啊。但是耶和华是公义的，他砍断恶人的绳索。神要把我们从小到大所受到的一切的伤害都要医治，所受到的那种内在的捆绑都要破除。所以我们是服侍的已经很兴高采烈，但是我们里面深处还有一些东西需要被神来医治，被神来炼净，所以这个叫炼净城。然后呢，130篇就进到心灵的黑夜啊，哇，耶和华从深处向你求告啊，主耶和华，若查究罪孽，谁能站得住呢？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神这时候会把一个人放在一个好像是一片黑暗当中，这时候你好像什么都抓不住啊，这时候你只能凭着单纯的信心依靠主往前走。但是这个到底神在做什么呢？这就像是冬天一样，那个树根啊，在冬天的时候你好像外面叶子都没有了，但是那时候树根要扎得更深。所以这个是建造，前面127篇的建造是明处的建造，130篇的心灵的黑夜是暗处的建造，都是建造啊。然后经过这过程之后啊，131篇就不再有己的活动了，这个人完全就死透了。我的心平稳安静， 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那母亲的怀中啊，什么重大跟测不透的刑罚都不敢行啊。所以你看到一个人的己生命到这里就完全的被炼净了，这是高山啊，这一层炼净层相当于民数记。为什么民数记啊？民数记就是以色列百姓在旷野38年，直到他们那一代全部倒闭在旷野，就是我们老的生命全部都死光了。所以民数记就是在炼净我们里面老旧的生命啊。所以每一个老旧的生命在旷野里面都死了，因为老旧的生命不能进迦南。第五组呢是荣耀城。哇，当你从那个死荫幽谷里面被这样炼净走出来之后，这时候就带着神的荣耀，而且不是自己，这时候你已经看不到自己了，你这时候看到的是团体，看到教会彰显神的荣耀。耶和华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所以你看到神的约柜就进到他的安息之所，然后你看到说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使其中的穷人饱足，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圣民大声欢呼。所以当一个人完全里面被神做过之后啊，这时候当他再走出来的时候，哇，就是散发出来的是真的是神的荣耀，神的同在。然后呢，这时候你看到的不再是一个人，你这时候你会看到神的祝福是临到整个教会。所以这是大一啊，大一。然后呢，大二合一，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进到一个合一的光景啊。11月份不是有一个那个合一的聚会吗？所讲的就是这个合一啊。好，不过这是大二的课程，所以有的弟兄姊妹们哇觉得跟不上啊，因为这是大二的课程。但是我们可以先旁听，先试听一下，试读一下，你就可以知道说哦到底在讲什么啊。就是将来这个越来当我们声量越来越成熟的时候呢，我们终究要进到这个阶段。最后一个呢是要警醒等候主的再来。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称颂耶和华，在夜间啊，夜间等候天亮啊，等候主的再来。那时候他们在圣殿里面向着那些朝圣的人向他们祝福，因为他们要准备要离开了啊。这时候就讲到说我们警醒等候主的再来。这荣耀城就相当于生命记。为什么是生命记啊？因为生命记是向着谁说的？是向着以色列人他们的第二代说的，是新的一代。摩西把他当时神给他的律法，到了这个时候他快要离世了，这时候向着下一代重新把这个神的律法再讲一次，这叫生命记。所以就说他所面对的对象呢，都是新的一代。意思就是说，现在这些对象都是我们里面新造的生命，这个新造的生命才是荣耀的生命。这新造的一代啊，这个新的一代才是能够进迦南的那一代。所以生命记里面所面对的就是这个啊。所以呢，我们看到我们的属灵的凌晨可以从啊小学一年级一直到大学三年级啊。这里没有大四啊，大四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里面就是这个十五个阶层。但是呢，我们当中其实我们也是一信主之后我们就开始在传福音，对不对？我们也是一信主之后我们也会接受一些内在的医治。所以这个不能说是我一定要走完前面那个才会碰到后面的，我们多少都会碰到一些，但是基本上来说我们有这些课程我们需要经过。那同时呢，我们看到第一层得救层啊，它也相当于什么，它是胜过主耶稣讲到那个撒种的比喻里面有四种土。第一种土是硬土，对不对？硬土呢就是撒在上面，但是它就被这个道啊被魔鬼夺去了。 得救成呢是胜过第一种土，就是说那个道啊真的是进到我们心里面来让我们得救了。第二层呢是信心层，它是胜过第二种土。第二种土就是那个好像是看起来欢喜接受，但是一碰到逼迫就退后了。但是信心层呢是胜过逼迫，所以他信心稳固了。服事层呢是胜过第三种土。第三种土就是它里面有很多荆棘，把那个种子挤住了，所以结不出果子来。但是呢，胜过第三种土的就会多结果子，这就是服事层里面所讲的。好 ，OK， 所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很简单的把这个十五个阶段稍微做一个介绍。我盼望下两个礼拜有时间，我可以继续的再讲的更详细一些。但是今天我们就看到主给我们摆在前面的是什么？是一个荣耀的一个意象跟托付。为着2018年，哇，我们真的是要进到一个让我们充满了惊喜的一个旅程当中。我们里面要被建造起来，我们要走在这条归回的道路，也是一条上行的道路。哈利路亚！我相信到2018年的年底，我们再来回头感恩的时候，那感谢会超过现在，对不对？哈利路亚！我们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真的是欢喜的说，你是到如今都帮助我们的。我们欢呼诉说一遍一谢，在这个教会里面，哈利路亚！谢谢主耶稣，求主保守每一位弟兄姊妹，主啊，让我们艰辛依靠你，继续的走在这条生命的路上，让我们的生命一天一天被你来破碎，但是你的灵也更多的充满在我们里面。哈利路亚，谢谢主耶稣，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